佛有没有法眼呢？须菩提说，是的，佛有法眼。这个法眼怎么讲呢？法眼呢，就是能通达一切缘起法，能通达众生的根性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许是有业障，他许是没有业障，他什么时候能得解脱，什么时候不能得解脱，他什么时候要遇见什么因缘才能得解脱，不遇见那个因缘不能得解脱。通达这些事情的都叫做法眼，通达一些佛法的，通达一些众生根性的，用什么样的佛法度化什么样的众生，这一方面的功能呢，都是属于法眼的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尊，如来有佛眼。这个佛眼和前面这个慧眼、法眼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前面这个慧眼、法眼呢，都还是有功用的，有功用。就是你比如说阿罗汉呢，他要是去观察什么事情呢，他心要作意，他要先要入定，也心里面作意，然后才能有所见，才能有所知的。这个佛不是，佛是不用作意啊，佛也不用特别还要摄心，也不用自应运的就什么都知道，所以是无功用。佛的这个佛眼是无功用的，不管是见呢它发生右眼的作用也好，发生天眼、发生慧眼、发生法眼的作用呢，佛都不用去作意，印印的就知道了。这个在大智的论上说啊，就是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啊，这前面的右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就名为佛眼，就叫做佛眼。就像这个河的水流到大海里的时候，就都叫做大海，叫海水了。就是它比前面的四种眼的功能呢更为圆满，见色法也好啊，见心法也好，通达佛法也好，教化一切众生也好，佛这个眼呢，一切功能无不具足，无不圆满。那么这个五种眼呢？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分五个人啊，右眼呢是人间的人，天眼是天上的人，慧眼呢就是阿罗汉，法眼就是菩萨，佛眼嘛就是佛啊。五眼呢分五个人，这种解释。一种是说佛的一个眼呢有五种作用，所以说佛有五眼，这又是一种解释。这五种眼呢，这个说佛有佛眼呢，是独有众生；说佛有前面四种眼呢，是通有众生，是这样意思。前四种眼呢是别的因也有，佛也有，所以叫做通有。通有而佛是最殊胜的。佛眼呢，最后这个佛眼呢，唯独佛有，其余的人没有，这是独有众生。所以说佛这五种眼呢，就是说佛的五眼是最殊胜的，令菩萨晓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宝，如世尊如来说是沙。这是啊，这无上见智净具足里边呢第二段，头一段是见无上见清净，这是第二段无上的智慧清净。前面说见净啊，是说佛自己得到的功德，这底下说这个智净啊，是说佛教化众生的事情。因为众生的种种的境界有种种的差别，佛完全能够通达，佛能教授他，教他们呢，教比众生，教他们寂静心，令心寂静， 叫他们十恶从善，所以啊叫做自净。这一段里面呢分成三段，分这么三段。第一段名如来能知一切种心，第二段正思知多心所以，第三段转思非心意。这是第一段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袍。佛这么样问，须菩提回答：如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这个意思，佛假借这个沙呀，表示多的意思，所以这样问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意恒河中所有沙，有那么多的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一个沙即一个恒河，有这么如是沙等恒河这么多，四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，宁为多宝，多不多呢？甚多世尊。须菩提回答：是很多了，这么多的佛世界是太多了。这是先说世界多。佛告须菩提：而说国土中所有众生要感种心，如来悉知。这底下正是说佛知一切种心。佛告须菩提呀，而说国土中是那么多的呀，世界里边所有众生啊，要感种心，一个有情啊，他的心就很多了，何况那么多的众生呢？那么多的心，这个要干呢和那个耳所是不是决定的数？是那么多的数，那么多的心，如来悉知，佛完全都是知道的，知道他是什么心，什么心。一般的说呢，当然我们凡夫啊，就是贪嗔痴的一些的心。有的时候没有贪心，有的时候没有嗔心，有的时候没有高慢心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发心呢要消禅，能够摄心，消禅的人有的时候摄心，有的时候不摄心。消禅的人，有的人成功了，得了禅定了，有的人没成功啊。消禅的人有时候也有入定，也有出定的不同啊。有的一般的具足烦恼的，虽然是内心清净了，烦恼的种子还存在，各式各样的这个心不同的。那么如来悉知，佛完全知道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这是第二段，增实知多心所以。何以故？就是增，就是问什么原因呢？佛的心呢是很寂静的，很清净的，怎么能够知道这么多人的心呢？什么理由能够知道呢？如来说诸心即为非心，这个理由就在这里。因为佛啊，他佛的智慧啊，观察众生的这么多的心呢，不管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，佛说这些心都是因缘有的，他的本性是空无所有的，所以叫做非心。一切众生的心呢是因缘有的，所以都是假名为心，不是真实的。佛能知道啊，就是因为一切众生心本性空寂的关系。佛能通达了本性空寂，所以能知道众生的痴别的心。因为一切众生心呢本性空，在这里而缘起，佛知道本性空了，所以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心。这个地方呢，这是有所谓正量啊，这是圣人的境界。佛就是说出这么一个理由，所以就知道了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也通达无我的境界。但是他的烦恼障除掉了，所知障还没有除掉，所以他不能够完全知道，知道了一少分。 佛能够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完全清净了，那么也通达一切诸法本性空，一切众生心本性空，所以能知道一切众生心。这理由就是这样子。要是这一切障烦恼障所知障都没能除掉，心里面有所取着，那就不能知道。不过有的人有他心通呢，也能知道一点，但是不肯定，有的时候会弄错的。所以者何？这底下是第三段啊，转思非心意啊，在解释那个如来说诸心即为非心这句话怎么讲呢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就叫做非心。这是在时间上啊，把众生的心分成三类，分成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这个过去啊，这一刹那间，在刹那上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或者是啊，在这个生命上分过去、未来。在这个生命以前的是过去心，这个生命以后的是未来心，现在的这个生命的分别心是现在，这么两种分类。过去心不可得，这个我们了分别事物的这个了知性的心呢，一刹那间过去了，过去了这个心呢，他是不能得到他的真实性的。这个真实性就是有自性，叫做真实性，不是从因缘有的东西啊，就是有自性的，从因缘有的东西就是没有自性的。现在说不可得，什么不可得呢？就是自性不可得。过去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呢，分别产生相位处的时候，那个分别心呢，他的自性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没有自性，不可得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没有自性的，那就叫做非心。现在心不可得，我们现在啊，在分别一些事物的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也是因缘有的，他的自性也是不可得的，这叫做不可得。未来心不可得，未来的时候的分别心，那个心呢，虽然还没出现呢，但是它也是无自性，也是不可得。这个不可得是指自性所不可得，这样讲。这个《摄大乘论》上啊，有一个偈颂啊，这个《摄大乘论》上面啊，解释这个无自性的意思。他说自言自体无，自性不坚住，如执取不有，故许无自性。什么叫做无自性啊？他这样解释，自言自体无啊，就是自言无和自体无。这个自言无怎么讲呢？就是世间上一切的事物啊，没有自言而有的，都是由因缘有的，所以叫自言无。这个自言无啊，比如是说什么，就是未来的心呢、啊、未来的心呢，它要靠因缘才能出现的，没有因缘的时候它没有，所以叫自言无。也就是未来心不可得。这个自体无啊，就是过去的心，过去的心一刹那灭了，它不会再生的了，再生的是另一个心的，它已经灭了，所以叫自体无。那么这是从无常上讲的。自性不坚住，就指现在，现在这一刹那现前的一切事物啊，它的体性啊，并不能坚固的存在的，它一刹那间就变了。一刹那间就变了， 就像这个光啊，一刹那间就变了，一刹那间就变了。它并不是坚定的啊，不变动的安住在那里，不是的，一刹那间就变了。所以它也是无自性的。入之取不由啊，故须无自性。像我们凡夫心的执着，执着它是有的，我们执着的那个有啊，在那个事物本身上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无自性。所以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叫做非心。佛能通达这个非心的道理啊，所以能通达一切众生的种种分别心。所以佛能够教化一些众生啊，十恶尽善啊，得三乘的圣道。这个我们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啊，也常常有人讲啊，说是这个德山的禅师啊，从四川来到湖南呢、啊，要来看这个龙潭信禅师。那信禅师啊，他在半路上啊，要休息休息啊，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那卖点心呢、啊，他就向老太婆要买这个点心吃。那么他向他买的时候，这老太婆说：“一看这是一个出家的一个法师嘛，啊，他担子也有些书啊，那么就问他，说是你这担的是什么？”你说。这个法师说：“我担的这是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是他的注解，他的著作。”这老太婆一听说：“哦，你对《金刚经》很有研究啊，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呀、啊，你要能答复上来呢，我供养你点心；你答复不上来，你到别的地方去买点心。那么你提什么问题呢？”他就问他：“说《金刚经》说是、啊、过去心不可得。”啊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你现在要买点心呢，这个点什么心呢？是点过去心呢，点现在心，点未来心呢？那么，那这个德山法师啊，答复不上来，不能答复，能答复，当然就是这个老太婆不卖他点心，也不供养他点心。要我这么希望分别呀、啊？这个德山禅师啊，他这个时候还不是禅师啊，他《金刚经》研究的不太好，他研究的不太好。要是我在希望分别呢，心一刹那心呢、啊，刹那刹那的变动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你这个点心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。那用谁来点心呢？也是一样的嘛。你说用这个点心，这个点心也刹那刹那的变化呀、啊，他能点心吗？他不能点心的，道理是一样的嘛。所以这个德山禅师啊，他还没有他的《金刚经》没有研究好，他到了龙潭呢、啊、这个地方啊，见这个龙潭信禅师的时候啊，这个龙潭信呢。那一段也很有意思，他到那去啊，见这个去见去，见了到哪里？当然呢，可要见这个龙潭信禅师来亲近他。但是啊，这个很久很久啊，这个禅师也不露面，不露面。那么这个德山禅师可能是着急了，就说是我远远的呀、啊，仰慕大德。我来这里亲近呢，可是他来等老半天呢，也看不见这个龙潭，也看不见这个龙潭信禅师。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这龙潭信禅师出来了，说：“如真道龙潭，你不见龙潭信禅师，你就是见了。”就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这个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也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么这是、啊、一见面的这一段，后来又有一段啊，有一天在法堂里大说法，说法说的一身了，那么那就应散会了，散会大家走了。那么这个德山禅师他不走，这个信禅师就问他说：“是你怎么不回去呢？”他说：“夜外头黑，
外面黑呀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。那么这个性禅师说好，拿一个张纸来粘成一个纸粘，然后是点着它，你点着它是有光了，拿这个光走嘛。那么这个性禅师把这个纸这个火一浇他的时候，他一接过去呀，龙禅性禅师一吹，就把这火吹灭了。吹灭了，这个时候德山禅师开悟了，他开悟了，开什么悟了？我们讲前面那个解释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题目那个地方，是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般若波罗蜜能照一切法空，而般若波罗蜜本身呢也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即非般若波罗蜜。这就是用光来破除黑暗呢，而光明也是不可得的。当然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完了，其实还没有说完，就是在比喻上说把这个纸捻的光明吹灭了，这个光这个火没有了。但是人的修行这一方面啊，你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这般若波罗蜜灭了吗？没有，般若波罗蜜没有灭。说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吗？是啊，复也师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没有得。只说是无上菩提也是本性空，叫无所得，而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是尽未来际也不可灭的。上一次我说过是太平本是将军制啊，不许将军见太平啊，那意思和这一样，但是那个比喻和法也不是完全符合的。这个将军呢他造成了太平以后啊，这个将军要死掉，不能存在，这皇帝呀、就怕他功高震主，所以要杀掉他。当然这是这件事是这样子。你用般若波罗蜜呀、杀掉了烦恼贼呀、你内心是太平了，但是般若波罗蜜不灭，它是不灭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应该说出来。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个故事的，现在不讲了，到点了。这个我看那个道元老法师啊，道元老法师各位可能都知道啊，他说《金刚经》容易读，不容易讲，不容易讲的。这个道元老法师啊，讲了几十年的经了，是老法师了，他还这么样说，可见真是不容易讲。真是不是容易讲的。我准备一个故事，你让我讲也好，我现在讲。你们各位呀、自由哈，有事情自由，自由可以离开。我准备的我的故事还是很多的，我现在不是讲哪一个啊。有一个故事我从来没讲过的。我讲这个哈，这个修行啊，这个出家人学习佛法不容易，自己修行也好，为人讲解也好，都不是容易。我们就从这个意思讲，有一位法师叫做法云法师，是唐朝的。唐朝的一个法云法师，这个人呢是山西人，山西雁门人。雁门我查这个字典呢，现在就是代县，山西的代县这个地方。这个人呢小孩子的时候也都很好啊，父母也欢喜他。但是到了应该读书的时候啊，送到老师那读书啊，就是不能读，就是不能读，教他就是记不住，他不能记，不能读，只好不读了，就回家来了。 科学家来了，也不能读书，那么这父母心里也不舒服。说我到了12岁这年呢，就送到五台山呢，华严寺净脚法师那里拜这个法师做师啊，就出家了，出家当和尚，说比丘。我们从这件事看呢，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啊，但是也不错。所以说我有这么一个儿啊，不能读书不成才呀，没有用的，我们把他送到庙上去，叫他去当法师当和尚去吧。这个味道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但是也是很好，也是很好，也是很好。怎么你我们看下文。到了庙上以后拜了师傅啊，那么就当面上住了，那住这个师傅收个徒弟，那当然了也叫他要学学佛法嘛，学学最低限度要学学早晚功课。哦，不能学，记不住，照样的不能记，不行。那么这师傅一看你也不能学，那么干什么呢？说还好啊，这庙上人很多嘛，你做事情啊，啊，就是给庙上啊担水，那不是现在像美国这一拧这水就来了，一拧火就来了，不是那个境界。要去打砍柴呀、啊，要去担水呀、啊，做这些杂事，他就做这个事。这是啊，这是大众在一起生活的事情嘛。我和你几千里忽然间见面了，我对你不知道啊，常在一起谁都知道了嘛，知道了当然难免就是有些话啊，啊，但是他呀也还算不错，你赞叹他几句也不要紧，呵斥他骂他几句也不要紧，也没有什么，没什么，就这样的过日子啊。到了36岁这一年呢，忽然间呢心情有变化，这是我呀在家的时候啊不能读书啊，父母把我送到庙上来，到了庙上来我又不能学习佛法，很惭愧呀。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心就有点变动啊，就是我要是见文殊菩萨，我要开智慧，心里有这么一个，忽然间有这么一个要求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他就啊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正是这是五台山那个地方冷的地方啊，下大雪啊，大雪，他这时候啊偏要不穿鞋还不穿袜子，就是赤脚在地上跑，就是啊啊，从这里啊，从这个庙到那个庙，从这个山到那个山，各处的跑啊，就见着人就问呢，说文殊菩萨在哪里，我要去见文殊菩萨，一方面念着文殊菩萨名号，一方面就是什么各处跑，跑遍了五台山呢也见不到文殊菩萨，也没见到，没有见到啊。但是这个这就是这个优点就在这里，他不气馁，他还是继续的要见文殊菩萨，还是各处跑。那么这时候啊就在东台山呢，五台嘛，五个台呀、啊，东西南北中五个台，在东台这个地方啊就看见一个老人呢、啊、年纪很大的一个人在那里烤火，烧上火在那烤，天气冷嘛，烤火，见这个老人呢，那么这个法云法师啊，啊，我还我忘记这个法云法师，因为他笨呢、啊、人家就称他为牛，称他为牛云，说你是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懂啊，称他为牛。那么他这个时候见着这个老人的时候，他就问，是不是文殊菩萨在哪里、啊、请你指教，请你告诉我。那么这老人说，你见文殊菩萨干什么，说是啊，我惭愧，我生来呀我就愚蠢呐、啊，所以不懂，我想见文殊菩萨开智慧呀、啊。这个老人说呀、啊、老人来说两句话。那么这个老人在那烤火啊，那么就他一问他，他就答复这么两句话，那雷对白卓汉呢，汝不须见他好。那么这个雷对白卓汉呢， 这个擂台呀，我们出家人这个禅堂里面的这个云水堂里面的话，擂台王有这么一句话，擂台就是不守规矩啊，随随便便的这么一个形容词，白着汉，什么也都是很笨的，什么都不会的这么一个人。那么这个老人就说啊，说是那擂台白着汉呢，汝不许见他好，你不要见他。那么这个法云法师说哎呀，你怎么骂文殊菩萨？你这个人不对劲儿。那么这个法云法师就不睬他了，就由东台呀、又跑到北台去。到了北台的时候啊，又看见这个老人呢，在北台那里呀、拥雪而坐。原来是烤火，现在不是抱着一大堆雪，抱着雪在那坐着。就是法云这个法师看见这个心里奇怪呀，我是从那边过来，怎么你先到了？哎呀，这就是文殊菩萨，他马上的就磕头拜下去。他这个法云法师啊，因为天气很冷啊，又不穿鞋不穿袜子，衣服也不多啊，加上吃饭也不对劲儿啊，这么久啊也很辛苦啊，一磕头一拜下去就起不来了，就吐血，往外吐血。就这个时候啊，就像做梦似的，做梦就在梦里边呢，这个老人就对他说了，这是你呀、你呀、前多少生啊，你是做大法师的呀，你是做大法师的呀，你这做了大法师的时候啊，你贪着利养啊，你欢喜人家供养你啊，贪着利养，必吝佛法。人家请问你佛法，你吝啬，不肯讲给人听。那么这个贪着利养，必吝佛法。这两句话分开讲就是这么讲啊，要放在一块讲呢，就是如果要不给他利养啊，他就不讲佛法；你不给他弘风啊，他就不给你讲经。这句话连起讲就是这个意思：贪着利养，必定佛法。一世因缘，因为这个关系呀、你死了以后啊。你堕落到牛类中，堕落到畜生道，就是堕成牛一类的畜生里面的。堕成了牛了，要给人工作啊，要偿还许债，谁供养你了，你要去还债去啊，要去还债的。这个你这个债还完了，你以前应该啊，你受持过经论呢、学习过佛法。这个法的力量啊，所以你现在又得为人，又能做出家人。但是你以前呢，你这个必定佛法，所以你现在没有读诵经，你不能读书，不行，不能读，你读记不住，不能读，不读诵经，你不能读。这个时候说这话时候啊，这个老人呢拿一个铁钩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心就勾出来了，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心呐、就像牛心似的，这样想。那么这个时候说我给你用水洗洗了，这个老爷子是水给他洗，洗完了啊，又给他装上去按上去，装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老人就说大声说起起，站起来的起，站起起招呼。这一招呼啊，他就醒了，就像从梦中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，他心里就感觉自己啊，也很正常，没有什么。正这个时候啊，去看注意这老人的时候，不见了，不见。这时候他全身出汗，全身出汗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上那纹还很好，我写给他。这个。他一注意啊，这个老人不见了。这时候就是祥云骤起啊，这吉祥的云呢， 忽然间的升起来。那么他一仰头一看呢，这时候有风吹他的衣服啊，看着圆光耀镜，仰视天地，圆光耀镜，看见以前那个老人呢在莲花上坐着，忽然间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法云法师啊，从这么以后啊，他许是以前呢学过的经论呢啊完颜记忆，很清清楚楚都记住了。现在没有学，但是以前的经论现在都知道了，完颜记忆啊。众生行道啊，如旧头炎，就像头着火了那么紧呢、啊。终身的修行，精进的修行，到了啊，唐朝是唐明皇啊，啊，开元23年的春天呢，有一天呢，他看见天空里有光明啊，光明里面呢，啊，有宝阁，这宝所成的楼阁，上面有还有字，写的是善住。善恶的善，行住坐卧的住，善住。他看见了这个境界了以后，他就向大众啊告假，他就故事了，就走了。那么这一看这一段文啊，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法师以前做过大法师啊，有过那样的过失，所以现在又做了法师的时候不能修小。但是经过了文殊菩萨的慈悲啊，他自己的忏悔啊，受了一点罪，那么这个罪灭了啊，他又积极的精进的修行啊，开元23年春见着文殊菩萨光明境界，他就圆寂了。这可能啊，他就是到了文殊菩萨的世界去，做了文殊菩萨弟子的。这可见呢，这个做法师啊，做法出家人修行的事儿啊，只要是你栽培了善根呢，就是有保险的。虽然有了过失，过失受了罪以后就没有事了嘛，那么你以前的善根一发生作用，就得现了。要是没有栽培善根呢，我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，那么你就是受罪，受罪以后啊，也还是普通人这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善根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真是啊，这是无上的荣幸。在佛法里面呢，拜佛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听经也好，自己念咒也好，只要是佛法我们能够熏习啊，我们终究有一天得会得解脱，会得解脱。像那个法云法师啊，我们说这个人这么笨呢，我们不可轻视的。他那个笨呢，就是因为以前他聪明过的，就是以前他聪明过。所以说现在的聪明人呢，我也发觉到啊，聪明人呢有一种短处，容易愚弄人。聪明人有的时候欢喜愚弄人。怀疑愚弄人，其实这个愚弄人呢，就是自己将来愚蠢的一个因缘。所以我们不要愚弄人，不要看那个人很笨的，我愚弄他不要紧，不应该愚弄人。说完了。不谢。
于意云何？要有因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。敌用布施，是因一世因缘得福多宝，最胜福主分，分成三大段。第一段是信行地，第二段是静心地，第三段是如来地。如来地分成六大科，第一科是无上见智净具足。已经讲完了，刚才念的这以下的文呢，是第二段福自在居住。如来地分成六段，现在 开讲的是不自在具足这一段。
这一段文呢
是说佛有大福的庄严。前边啊我们呢读过的经文里边呢总是赞叹波尔波罗蜜的功德，赞叹呢观一切法空的智慧的功德殊胜，但是啊也并不忽略福德庄严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呀、又说明啊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的，很多很多的福德的。在佛的福德里边呢，一个是佛的身相的庄严是属于佛的福德，一种是佛所居住的世界也是无穷无尽的富乐的庄严的，也是属于佛的福德的。这一段文里边呢是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佛问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，在你的心里面呢怎么样想呢？要有人，假设有这样的人，他能够装满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广大的地方啊的七宝，用它来布施，施舍给一切贫苦的众生，或者是供养佛菩萨，是因一世因缘得福多宝。说这个人呢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的福多不多呢？这个福字怎么讲呢？福是可爱的意思，可爱要的，不可爱要的那就不是福，可爱要的我们欢喜的，欢喜的境界。那么做这样的事情啊，成就的功德